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诗班的献唱。这两首歌都唱到我们的救主耶稣。他不仅仅是我们的救主，他带给我们平安。他也是我们的主。当我们来专心仰赖他的时候，他就指引我们一生的道路。那今天是传福音的聚会。我们就是来传这位耶稣基督。请我们在信息之前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还有机会在这里能够听到你的福音。我们求圣灵能够解开神的话，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说话。也求主预备福音朋友的心，让我们都能谦卑来接受你的福音。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祝福今天的传福音聚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读一段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18章9到14节。路加福音18章9到14节，请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向那些站着这里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好，这一段的经文他讲到三个人物，耶稣，还有一个法利赛人，一个税吏。耶稣就是今天我们要传福音的内容，信福音就是来信耶稣。我们会讲到这位耶稣，他是神的儿子。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那么这位神的儿子，他在2000年前，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宣讲天国的道理，他也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他不仅能够医治人的疾病，他也能够把鬼从人的身上赶出来，他也能平静风浪，所有的这些神迹奇事都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对于这位神的儿子呢，世人对他具有不同的态度，有些人信他，有些人不信他，拒绝他，所以耶稣设了这个比喻来说明世人对他的一个态度。我们看到这个比喻说到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这个祷告就是向神说话，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基督徒就是低着头闭着眼睛在祷告，就是向神说话。当然祷告你不一定要低着头闭着眼睛，祷告不一定有这些非常固定的形式，只要你是向神祷告就可以，所以有些人可能就会有这个疑问，你上殿里去祷告跟上庙里去烧香是不是一回事？这听起来好像有点迷信所以我们要信福音呢，首先就要来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神，或者说哪一位才是真的神。那么首先我们都要认识到宇宙中真的就有这么一位神，他创造了我们人类，所以人都有一个宗教的观念，人的心里呢自然而然就会来寻找这位的造物主，人都有一个敬拜神的本能，你像全世界的民族，他们不管他们的肤色可能不一样，他们的语言不同，他们也有不同的风俗习惯，但他们都有神的观念，无论是过去现在，不管是在 原始的社会还是在发达的国家啊，人们都有敬拜神的一个本能啊，人们自然而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啊，或者说在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都有一个想去寻求神的一个本能啊，所以这个可以证明说宇宙中真的有这么一位神。那不仅如此呢，我们人的良心也能够证明有这么一位神啊，因为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呢，我们的良心会责备我们啊，我们会感到啊不安，感到亏欠啊。那这个是因为神把他的律法已经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啊，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分别善恶啊。神的律法就成为人类共同的道德标准，还有良心的基础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啊，人类敬拜神的天性，还有呢，人的良心都能够证明有神啊。但是世界上的宗教那么多，哪一个才是真神呢啊？我们刚才讲到说啊，很多人都可能以为上庙里去烧香啊，那这个是跟店里去祷告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人虽然有敬拜神的天性，但是我们人是有限的，当有限的人想去寻找无限的神的时候啊，靠我们人自己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于是呢，人就凭着自己的想象啊，去造出一些假神，去造出一些偶像啊，把它放到庙里面去拜啊，所以以为那些偶像呢是比我们人更高级的东西啊，以为你去给那些偶像烧香啊，它能够保你平安，保你发财啊，所以这本身就是个很错误的想法啊，因为这些偶像它是人用手去造出来的啊，那些在庙里面的神啊佛啊啊，都是人用石头跟木头去雕刻出来的啊，它虽然有口，但它却不能讲话啊，它虽然有很多的手，它却不能动啊，所以这个偶像呢很明显它是一个假的神啊，所以你到庙里面去烧香，那个才真的叫迷信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就是跟一些小伙伴啊去玩啊，那很小的时候就啊到了一个很高很高的这个庙里面啊，供奉着一个偶像啊，是很多的那个手啊，其实这偶像大家可能就知道是叫千手观音啊，其实前面雕刻的非常的漂亮啊，有很多的手啊，但是那个时候我跟我的小伙伴们不懂事，小孩子嘛，然后就偷偷的翻过那个栅栏啊，就顺着后面一个很小的很窄的一个楼梯啊，爬到这个庙的这个上面去啊，就居高临下就看着那个偶像，那就看到这个千手观音的背后啊，因为它差不多有两层楼那么高啊，所以后面其实没人打扫的啊，所以它的那个头上呢就很多的灰尘跟蜘蛛网啊。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还开玩笑的说啊，你有那么多的手，你好不好自己去伸出手来去把你这个灰尘蜘蛛网给清扫一下，你头不觉得痒吗啊？所以我们就记得那个印象就对我很深啊，因为我们很少有机会能够真的跑到那个偶像的头上去看他啊，所以他前面虽然他雕刻的非常漂亮，但是后面呢没人打扫啊，我们看到就非常的脏，所以偶像呢甚至都没有办法自己来照顾自己啊，他就更没有办法呢啊，去给人去保平安，或者说发大财等等啊，所以你去庙里烧香啊，这个是给偶像去拜的，那拜的就是假神啊。那么这里我们讲到说上殿里去祷告啊，这个是神来启示给人的啊，我们刚才说过啊，你去庙里面呢是有限的人想去找无限的神啊，这是人凭着自己的想象去造了几个神出来啊，这是不可能的。那么神，有限的神，他要必须自己启示给人，那么这样子呢人才能够认识神啊。所以啊，这位造物主呢，他不仅仅是借着他创造的宇宙万物他来启示他自己有这么一位神啊，他也借着啊他给我们的这本圣经来启示他自己。那这本圣经呢，它就告诉我们啊很多科学无法解释的问题啊，它告诉我们 宇宙从哪里来，人从哪里来，人要到哪里去，这些非常根本的人生的问题。那这圣经告诉我们啊，是这位神创造了我们，他要我们去敬拜他，要去侍奉他啊，这是我们看到人从哪里来，他给我们一个解释啊。可是啊，始祖亚当他受到引诱，他没有去听神的话，结果呢就犯罪堕落了，我们每个人呢都落在罪中。但是神并没有放弃他在人身上美好的旨意，后来呢神就拣选了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民族，神要以色列民族来侍奉他啊，所以呢神就给以色列民族呢，他就指示了敬拜的地点，就是圣殿，还有敬拜的日期、敬拜的方式等等。那这个殿呢就可以说是当时的旧约啊，神指示以色列民啊，给他们有敬拜神的地方啊，给他们可以上殿里去祷告，让神跟人之间有交通啊，这个是上殿里面去祷告。而且呢神是个灵啊，我们拜他的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啊。神给以色列人的诫命也明明白白的说啊，你不要为神去雕刻偶像啊，你到这个殿里面呢，不是像庙里面他雕刻一个偶像在那个地方让人去拜啊，你去拜神是不需要啊去跪拜那些偶像的，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那么现在是新约，是恩典的时代啊，神的救恩就已经做成了啊，我们要跟神祷告，我们不需要再上殿里去祷告啊，任何地方、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你都可以跟我们这位神来祷告啊，因为神的救恩是已经做成了啊。所以首先呢，我们就要知道宇宙中真的有神，而且你要拜对神啊，你不要去到庙里面去拜那些假的神啊，因为假的神是人的手造出来的，他自己都没有办法顾到自己，更没有办法能够保护我们啊。但是真的神呢啊，我们要用正确的态度去敬拜他啊，我们不仅仅要通过圣经来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神是公义跟圣洁的神，我们还要认识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个地位，这样子呢才能够有真正的敬拜，才能够真正的来认识神。好，我们回过来看一下耶稣设的这个比喻中，他提到另外两个人，一个法利赛人，一个税吏啊。这个法利赛人，法利赛的意思哈，他不是说啊一个地方的人叫法利赛啊，叫法利赛人啊，或者说啊某个民族叫做法利赛人啊，不是的哈。这个法利赛人仍然是属于以色列人啊，他是以色列中间的一个宗派啊，他们呢就非常忠心的来遵守神的律法啊。我们前面讲过，神给以色列人很多的律法，像其中包括十诫啊，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像你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啊，当然也包括刚才说的，你不要为神来雕刻一些偶像。那么这个法利赛人呢，他就非常忠心的来遵守神的律法，也教导百姓呢来遵守神的律法啊，所以他们就表面上他们觉得自己非常的虔诚啊，他们觉得自己有非常敬虔的生活啊，就是生活非常的圣洁啊，也有很多很丰富的圣经的知识。那在一般的以色列百姓来看啊，他们就具有非常高的道德模范啊，他们就被认为是宗教的领袖啊，在以色列人中间啊是非常遵纪守法的啊，是领导引导以色列的人民过一个非常虔诚的宗教的生活。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法利赛人他是怎么祷告的啊。这个法利赛人呢到殿里面去啊，他是站着自言自语的来祷告啊，他是站着的。好，我们刚才讲过祷告呢，他是向神来祷告啊，其实不需要有特别固定的一个形式啊。我们基督徒呢可能啊早晨起床呢，你可以跪在床边来祷告啊，你也可以在每次吃饭之前 啊，你谢饭是坐着谢饭来祷告啊。当然这里你可以站着来祷告啊。可能有些人会问说，那我躺在床上行不行呢？当然你躺在床上也是可以的啊，并不是说你躺在床上这种形式就好像说你不虔诚啊。我们前面讲过了，神他是个灵啊，拜他的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啊，你不需要外面有一些很多的这个形式啊，不需要外面做了很多让人看起来啊你是在跟神祷告，表示说你多虔诚啊，你要用心跟诚实去拜他啊。但是这个法利赛人呢啊，我们看到他是说自言自语的祷告啊，好像说他还没有进入这个祷告啊，他是站在那个地方呢让周围的人都能够看一看啊，你看我在跟神祷告啊，你们看我好像有非常虔诚的生活啊。那这个就如果不是用心灵跟诚实去祷告，那只是浮于一种外表啊，这个也是假的祷告啊。好，我们看一下他祷告的内容啊。他一祷告他说，神啊我感谢你啊。这个好像说你到这个殿里面，他首先跟神要先打个招呼啊。其实我们其实经常会听到基督徒的祷告啊，一开始呢就是主耶稣我感谢你啊，这个是可以的啊。这个不仅仅是啊，我们每个基督徒有权利来向主祷告，也是每个世人有权利来向主祷告。只要你开口呼求神，你就来到他的这个面前啊。所以只要能够呼求主的名啊，你就可以跟主之间有一个关系啊。那我们每个基督徒呢，每个主日都到教会这里来，来敬拜神啊，来赞美神，来感谢神啊。赞美主呢是赞美主的所事，赞美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而感谢主呢是感谢主的所作，感谢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啊。所以这是基督徒每一个主日在这里敬拜主啊，去感谢赞美主。那么这个法利赛人他已经开头了，他说神啊我感谢你啊。我们可以看一看他感谢什么内容呢啊。他说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啊。这些事一说出来呢啊，每个人都承认说这是不对的，是吧？每个人都要承认说这是个恶事，行这些事的人他就是犯罪啊。就像神的律法中呢明明白白说到你不要贪心啊，如果你用手中的权力去向别人索取超过规定的东西，那么这个就叫做勒索啊，或者说这个其实已经构成了犯罪啊，这个是不好的行为。那么不义呢，就是你做了一些啊违背公正的事情，或者说做了一些非常不道的这个事情啊，这个是不义。那奸淫就更不用说了哈，不仅是神的诫命中明明白白提到说你不可奸淫啊，就是那些没有律法的百姓中间呢，他们也知道说奸淫这些事情是不对的啊。因为虽然他们可能是没有律法，甚至是没有成文的法律啊，但是神已经把律法放在每个人的心里面，他们的良心能够互相的做见证啊，他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较量，能够分辨出哪些事情是对的，哪些事情是错的。但我们注意到哈，这个法利赛人他并不是说啊，我没有勒索，没有不义，没有奸淫啊，他是说我不像别人。这个不像别人指的是谁呢？当然就是指在他旁边站的这个税吏啊。为什么会提到这个税吏呢啊？我们讲到这个税吏啊，顾名思义他就是收税的这个官吏嘛，就是放在今天呢他就是个税务局工作的啊，大小也是个官，是个公务员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税吏啊，这个行业啊。现在进入八月份啊，澳洲有个职业非常的忙，就是啊会计师。因为会计师要忙着给大家报税啊，就是财政年度刚开始啊，你得给他报好了 啊，如果报不好呢，啊，税务局就会上来找你麻烦，啊，但我可能说大部分都没有经历过这个税务局啊，因为会计师如果报税报好了，就后面就没事了啊。我记得我刚来澳洲的时候啊，刚来不久，我去申请了一个公司啊。其实在澳洲申请公司很简单的啊，你就啊填一份表格，交几百块钱，你甚至都不需要那个营业地点，你就拥有自己的一家公司了啊。那我当时我申请公司，其实没想做什么很大的事业啊，我就是想，哎呀，你看我也申请个公司，我自己也当个老板好了，好过把瘾啊。那么我的公司的名字呢啊，就是我自己的名字的缩写，后面加上一个 happy， 就是开心的意思啊，这是我当时自己一开始起的这家公司的名字，就比较好玩啊。你看我现在也是老板了啊。但是开心没多久啊，第二年呢，我就收到了税务局的一封来信啊，他说我这个公司没有报税，要交300多的罚款啊。那我心里面就说呢，你看我这公司成立着玩的，我这一年的营业额都没有300块，你给我罚了300块钱啊。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啊不太甘心，我就斗胆就写了一封信去给税务局去解释啊，就说我这是拿来玩的啊。结果呢还真的给我免了这笔罚款。那这个呢啊，是我最早对澳洲的税有这个概念啊。那么当时呢，在以色列当时这个年代呢，当然它没有网络啊，它没有银行这个设施，那就只能靠人去收啊，所以就有了税吏的这个编制。但这税吏呢，本身这个收税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本身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任务，那怎么到了法利赛人这里就不对了呢？好，原来这里面啊有个背景啊，就我们刚才讲到说，以色列人他是神的选民啊，神也应许他们说，如果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忠心遵守神的律法啊，他们能够听神的话，那么神就保守他们不受仇敌的搅扰啊，他就保守他们生活上是平平安安。但是这个以色列人呢啊，他们屡次的顽梗悖逆啊，他们经常是不听神的话，去拒绝神，去反对神啊，总是以为自己靠着自己能够做得好，结果呢神只好任凭他们啊，结果就被敌人给打败了，最后呢还亡国了。那么当时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那罗马人呢，他们就去雇佣了一些以色列人来帮他们向以色列人去收税啊，于是呢就有税吏的这个编制啊，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背景啊。那么这些税吏呢，他虽然是以色列人啊，他向自己的啊以色列同胞去征税，但是他们仗着后面有罗马人撑腰啊，他们可能就啊狮子大开口啊，原来可能你要收10两的税，那他可能就邀你收个11两，那这个讹诈一下呢就构成了勒索啊，所以这个就是法利赛人说他税吏是勒索的这个原因啊。那这个税吏呢，他本身啊虽然是啊犹太人啊，但是他是却是啊帮罗马人去打工的啊，所以好像说有给人一种感觉啊，就是你是帮着外人来欺负自己人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叫它不义啊。在中国啊，在某一个年代啊，有一种人叫汉奸啊，汉奸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去帮外人，你去欺负汉人啊，这个就叫汉奸啊。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记得，在中国在80几年代春晚有个小品啊，叫《主角与配角》啊，朱时茂和陈佩斯演的。啊，其中有一句描写汉奸的这个台词啊，他说，队长，皇军让我给您捎个话啊，只要你缴枪投降，保证你荣华富贵啊。当然我描述不出来那个汉奸嬉皮笑脸的那个感觉啊，不过你们有看过的就已经暴露年龄了哈，在当时那个年代啊，有汉奸的那个年代啊。那当然在犹太人当中 啊，他这个就不叫汉奸，他把他们这些税吏叫犹奸，啊，就是犹太人中间的一个汉奸，啊，因为他是帮着罗马人统治他们的罗马人来欺负他们的犹太同胞，啊，所以他们被认为是不义的，啊，不道德的这个啊这种态度啊。那么既然税吏他手中有权，啊，当然我们可能想象说，啊，有权就可能产生腐败嘛，啊，权色交易，啊，所以有权有钱，你就可能会产生一些不正当的这个关系，啊，就可能有这些犯奸淫，啊，那事实上确实，当时的社会啊，这个税吏经常是被跟妓女一起啊相提并论，人们都认为他们是罪人。啊，不仅仅是说他们做的这些事情是犯罪啊，勒索、奸淫啊、不义等等，而是他们被整个的这个以色列的阶层都看不起啊，你更别说那个自认为道德水平很高的这个法利赛人啊，所以他就在这里说啊，我不像那个税吏，他做了什么事情，做了什么事情，他明白的就是说这些都是犯罪的行为啊，外面犯罪的行为。好，我们继续看他刚才说到是我不像别人啊，他是跟税吏做一个对比，接下来他很直接的就说了，他说也不像这个税吏啊，他说着说着他忍不住了，他就直接把这个心里话给道出来了啊，他仿佛在跟那个税吏说，我说了这老半天你还不明白吗，我说的就是你啊，他已经忍不住说出心里话来了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体会到那种感觉啊。啊，我小时候很调皮啊，我经常上课是跟同学讲话违反课堂的纪律啊，是真的啊，然后老师就对我很生气啊，虽然那个时候我个子呢是全班最矮的，但是老师还是罚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然后有一次老师就说了啊，他说啊，我们教室里总有那么几只麻雀，整天叽叽喳喳的啊，以为自己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也不害臊啊。那同学们都哈哈大笑啊，我也在那里哈哈哈哈，我也在那里大笑啊。结果老师气的哈，这个一个粉笔头就扔过来，就砸在我的头上啊。老师气得大吼说：“你笑什么笑啊？说的就是你啊！”同学们在那里笑得更大声了。啊，我就不好意思的低下头啊，所以我想说这个好像就是当时啊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心情啊，他好像在说啊，今天我可说明白了哈，我说的这些啊都是说你这个税吏啊，你也配合我站在这个地方啊，我呢是上殿里来祷告来敬拜神的，你也有资格站在这个地方敬拜神吗啊，他好像说啊，就是非常明显的去看不起这个税吏啊，感觉他不是在殿里去祷告，他是来控告这个法利赛人，来向神去告状的啊，告这个税吏的状啊。所以我们看到他不仅仅是告别人的状，他还继续在那里自我表白啊，他说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啊，这个很不简单啊，禁食就是不吃饭啊，这个就是可以说他能够有办法克制自己的一个生理很正常的一个需求啊，表示说什么呢，表示我不吃饭，我非常的虔诚啊。那其实律法呢并没有去要求人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啊，律法只要求在啊每年的这个啊赎罪日有一些禁食的要求啊，但是这个法利赛人很明显啊，他是要向人标榜说，你看我是要靠自己的行为啊，我要比你们大多数人都好得多啊，这个就像很多的宗教啊，像说要靠自己的行为啊，你去拜神你要三步一拜五步一跪啊，你要外面有很多的行为，好像说你要把自己弄得很好你才能够引起那些假神的这个注意啊，这个是很多宗教错误的一个地方啊，其实神如果真的要来爱人要来怜悯人啊，他不会去看你这个外面的行为是怎么样啊， 啊，这样子呢，神才会去怜悯人。那这法利赛人就继续说，他说：“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啊，我想这个应该是超出很大部分人的一个标准，啊，就是他是真正的按照律法来做的，啊，要捐上的十分之一，啊，就是非常的乐善好施，啊，他行为上严格的按照律法来做，啊，应该说我们不一定很多人都能达到这个标准，啊，把自己所得的捐出去十分之一，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我们真的不仅要说，嗯，法利赛人这真的是个好人，啊，他是个好人。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人物税吏，他怎么样呢？这个税吏他是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啊，税吏他很明显知道自己真的是没有资格上这个殿里面去祷告的。啊，他远远的站着，他是不希望引起别人太多的注意。啊，并不是说啊他不能上殿里面，不是说他的衣服穿得很旧啦，很脏了等等。他是自己知道啊，外面穿的再怎么好啊，他里面真的是在神面前是非常的败坏啊，非常的污秽的不堪。所以呢，他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啊，他对于这位真神呢，他是存着一颗非常敬畏的心。啊，他甚至是不敢看他啊，我们可以想象哈，非常低着头在那里非常战战兢兢的，他怎么样呢？他捶着胸说，捶着胸，这表明什么呢？啊，他对自己的罪非常的忧伤痛悔，啊，他觉得非常的难过，他有这么一个举动，啊，所以他祷告什么呢？他祷告非常的简短，但是很真实。他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你看他自己来承认他是个罪人，他也知道他没有资格来到这个殿里面向神来呼求，啊，但是呢，他仍然愿意得到这个神的怜悯，啊，当他开口神的时候呢，他就有救了，啊，为什么他到殿里来寻求神呢？啊，他心中的这个良心不安，他所犯的这些罪压着他，真的心中的非常的难过痛苦，啊，可能在他外面呢，他可能勒索有了很多的钱，他可能很富有，他也可能呢在罗马人的底下，罗马人还表扬他啊，你干得真好，他可能有这些外面的这些满足，但是他心里面明显的感到他非常的空虚，或者说他有一种罪恶感啊，他也知道他这些罪有一天呢，如果在神公义的审判底下啊，他只能独自的承受这个罪的刑罚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良心在控告他，他愿意来寻求神啊，他知道神才有资格来怜悯人啊，神也愿意来怜悯人啊，所以他就将自己非常单纯的就交在神的手中啊，他就全心来交托神，希望说能够得着神的怜悯啊，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没有其他的话啊，就这么一句非常非常简单的祷告。那么他这两个人做了这么一些的之后呢，耶稣对他们是怎么评判呢？他们两个人后果是什么呢？啊，耶稣说这个人回家去比那个人倒算为义了。哇，怎么会这样子算呢？好，我们刚才明明讲过这个法利赛人他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情，好，我们刚才也可能说他的行为超出我们大多数人的标准，他可以说这个人是个好人，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啊，他除了开头说神啊我感谢你之外，后面呢他都是在说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啊，感觉他不是在做祷告，他是在做报告啊，他是向神报告说你看我做了这些，我做了这些啊，也就是他是在神面前显摆他有多么的好啊，在他的祷告当中呢，没有让人看见神，只让人看到他自己啊，他是胆敢在神面前 来标榜他自己的义啊，在神面前或者说在人面前啊，你们看我做了这一些啊，我比别人都好，我是个好人。确实如果按照人的标准来看，他真的是个好人。就像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人一样啊，可能大家大多数人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啊，遵纪守法啊，也可能做得还更好一些，会热心公益事业，会给慈善机构捐款等等，真的啊，都非常的好，好像说跟罪人沾不上边啊。但是呢，今天这位法利赛人，他是来到神的面前，他是跟神来祷告，所以呢，他就必须要面对神的圣洁的公义和审圣洁和公义的审判啊，他必须按照神的标准来审判他自己啊。我们人总有一个弱点，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喜欢跟人去比较啊，我就喜欢跟那些可能比不上我的人去比较，就像这个法利赛人一样啊。法利赛人可以说他不像那个税吏有勒索、有不义、有奸淫，但是呢，他仍然可能犯了别的这个罪啊。我们不一定啊要去说他外面有哪可能犯了哪些的这个罪行，他心里面他的意念也有可能是不洁的啊，可能他里面有撒谎、有嫉妒等等的这些心思意念，这些呢外面没有表现出来啊，我们人可能不知道他，但是神是鉴察人心的，神知道每个人心中的这个心思意念，在神面前都是过不去的。所以从神的圣洁公义的眼光来看，世人没有一个是义人。好，我们自己以为的义在神面前只不过像是污秽不堪的衣服一样。我们看到这个法利赛人啊，他只是一心想在他面前啊，想在人面前来表达他有多好的这个善行啊，就这个至少呢就犯了骄傲的罪，犯了自义的罪，是吧？他在神面前他没有自卑，他非常的骄傲。或者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说，在这个比喻的前面呢，耶稣说他仗着自己是义人，他怎么样呢？藐视别人的啊，他没有一个爱人的心啊，他看到这个罪人非但没有想去帮助这个罪人怎么样从他的罪里面解脱出来，他反而在这里去定罪别人，去控告别人，而这些呢就证明他真的是罪人啊。或者说我们可以自比一下啊，我们也许行为比不上那些法利赛人啊，但是我们心里面的这个意念，我们在神面前到底是怎么样的啊？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信耶稣跟很多其他的宗教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啊。其他的宗教是劝人为善啊，以为说人凭着自己能够行出很多的好事啊，就像那个法利赛人，他甚至还做了一些好事啊，他一个礼拜进食两次，他把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啊，他以为做了这些好事他能够将功补过，他能够行善积德啊。不是的，在神面前任何的罪都他都必须要追讨。信耶稣首先要指出人都犯了罪，人都是个罪人啊，这是信耶稣跟其他宗教非常不同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刚才讲过法利赛人啊，可以说他靠着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啊，不会被称作义人，可能有些人还会有不服啊，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是啊，这个法利赛人确实是行为很好啊，他在神面前不算义人，那也就罢了啊。我的行为，我承认说可能没有他那么好，但是呢，我怎么说也不比那个税吏差啊，我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你总不能把我也叫做罪人吧？这可能也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的这个原因啊，因为你比那个罪底下的还要好一点。但是按照神的公义的标准来判断 啊，神不是把你跟其他某一部分人来比较，以为说你就是及格了，以为说你就好一点点了。啊，今天呢，神的儿子耶稣他已经来到世上，啊，耶稣已经完美的遵行了父神的旨意，他在地上呢，就给我们每一个人呢，他有一个完美的人的标准，他的榜样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有一天呢，我们每个人啊，都要在神面前，在耶稣面前，我们要面对他公义的审判，我们要按照我们一生所行的，在神面前啊，来承担罪的后果，承担罪的刑罚。我们是不是真的比这个税吏好一点呢？啊，这个税吏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去到罗马人那里去打工。啊，我们可以说他是游奸，可以说他是罪人。啊，但是想想我们自己，好，我们自己啊，每天在这个世界上啊打工，又是为了什么呢？啊，我们每天在这里摸爬滚打，想要出人头地，我们又是为谁来打工呢？啊，我们赚的这些钱，是可能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花吗？还是我们能够靠这些钱财去拯救我们的灵魂呢？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啊，这个税吏呢，他是在敌人手下去打工，而我们原来是神创造的，我们要来侍奉神，但是反而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可以落在世界的手下啊，为世界而打工，我们忙忙碌碌却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啊。我们可以说这个税吏他是罪人，是游奸啊，但是这个税吏呢，他是因为背叛了他的同胞，而我们呢，也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背叛了造我们的神啊，我们没有去侍奉他，我们反而去侍奉仇敌，侍奉世界啊。盼望说圣灵真的感动我们啊，能够像这个税吏一样，在神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光景，承认我们真的就像这个税吏一样，是个不折不扣的罪人。这里说到这个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这个义不是人的义，这是神算他为义啊，因为人如果想要靠自己的义，结果反而就得不着神的义，而如果在神面前自卑啊，你就能够得着神的怜悯，最后呢，神算他为义啊。这个税吏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啊，所以他就知道说不可能用自己的行为来换取义，他是以耶稣来做他的义。耶稣是神的儿子啊，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他这世上完美遵行了天父的旨意，所以呢，他有资格成为我们的义啊。当我们来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以耶稣作为我们的义。那么耶稣不仅仅是在世上遵行神的律法，他还愿意为我们承担因为我们违背律法而可能受到的这个刑罚，受到的后果啊。罪是我们每个人犯的，但是耶稣却愿意为我们来承担罪的刑罚啊，他甚至为着我们的罪，他甘愿为我们上了十字架。当他流出宝血，神就赦免了我们的罪啊，他已经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啊。所以当我们愿意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承认我们是个罪人的时候，我们的罪就得着他的赦免。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传福音的内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世上，他已经为我们每个人的罪被钉十字架啊，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耶稣虽然死了，但是因为他是没有罪的，所以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啊，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我们真的要感谢主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这个才是真正的感谢主啊。我有一次跟一位弟兄聊到这个传福音啊，他说他把这个传福音概括成五个字啊，神、罪、恩、耶、信 五个字很好记。神啊，就是我们要承认宇宙中有一位神啊，是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也是他创造了我们人类啊。我们不仅要认识到有神，而且一定要找对真的神啊。这位真的神呢，他不仅透过他创造的宇宙万物，还借着他的给我们的圣经来启示他自己，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对真神。在神的面前呢，我们要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当我们违背了神的命令，我们没有听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会拒绝神，我们反对神，我们在这世上远离了神的时候呢，我们只能犯罪，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我们犯罪，是个罪人。但是神他可以按他的公义来审判我们，可以让我们每个人能够承担罪的刑罚，但是他的爱，他愿意施下恩典给我们。神愿意施恩典，因为神是爱我们的，这个恩典就是耶稣。神已经赐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承担罪的刑罚，使我们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得到永远的生命。你要怎么样来得到这个生命呢？你只要信，你只要来相信他，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你要信靠耶稣已经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信靠耶稣赐下新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胜过这些罪。啊，这是那位弟兄用很简单的五个字来概括福音：神、罪、恩、耶、信。我们来试着看一下税吏很简单的一个祷告：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们来看一下，他来呼求神，呼求神他就有救了，他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他不是以为说能够到人那里去寻找答案，他来开口呼求神。罪，他在神面前承认他是个罪人，他知道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这个位置是摆对了。恩，开恩可怜啊，他要来呼求神的怜悯啊，他要来寻求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已经做成了，就是耶稣就是神的救法啊，他已经为我们做成了这个救恩，所以这个税吏他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最后就是信，神、罪、恩、耶、信。我们要得到这个救恩，就像税吏一样谦卑我们自己，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这个比喻的最后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如果有谁想凭着自己的义啊，就像这个法利赛人想凭着自己的义，他根本就得不到神的义。但是呢，如果有谁在神面前自卑，想要寻求神的怜悯，他就能够得到这个义。盼望我们不要像那些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有个非常危险的地方，他之所以被称作法利赛人，是因为他自以为遵行了神的律法啊，不仅他以为，所有百姓都以为他们就是道德的模范，他也自认为说，你看我做得多好，我比那些人做得更好啊，我不需要拯救，我不需要救恩了啊。当他这样子靠自己义的时候呢，他就拒绝了神的福音，他最后就只能落在永远的灭亡当中。越是自以为是的人，最后呢就可能变得更狂傲更刚硬啊，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盼望说啊，我们都能够像这个税吏一样，我们在神面前自卑啊，我们可以向神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们就会得着这个救恩。亲爱的朋友们啊，今天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来反思一下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啊。我们每天在世上忙忙碌碌啊，我们不是为自己打工啊，我们也不要为世界打工啊，我们是要恢复跟神之间非常正确的一个关系 啊，当我们曾经远离了神了之后呢，我们就曾经是个罪人，我们必须需要神的恩典。这恩典既然是恩典，就是神已经付出代价，我们不需要付出其他的代价。但是我们也绝对不要想象说我们可以凭着自己的好行为能够换取神的救恩，不要以为说我凭着自己的行为能够得神的喜悦，不是的啊，这个救恩只有耶稣基督啊能够自己完成啊，神的恩典已经赐下来了啊，就是耶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要接受这个救恩，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信，相信。就像这位的税吏，他相信耶稣啊，他愿意悔改，在神面前为着以往所犯过的罪他忧伤痛悔，他也愿意今后能够过一个正当的生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啊。当他这样子相信悔改的时候，他就能够得着神的救恩。当然你不一定非得要用这五个字，神、罪、恩、耶、信，你不一定要用这五个字来记住福音。只要你开口向主祷告，只要你的心向主打开，只要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能够得救啊！就这么一句很简单的祷告，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发自内心真诚的祷告，你就能够得着这份救恩啊！你就能够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也接受他做你生命的主，从今以后你可以专心仰赖他，他必指引你一生的路。今天早晨姊妹带我们唱的这首诗歌，我是个罪人蒙主恩啊，这是很多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非常喜欢唱的这首诗歌啊，我是个罪人蒙主恩。在歌词当中呢啊，这个作者他不像那个法利赛人啊，他说我不自夸，我也不自尊，他像那个税吏一样，他承认说他原来就是一无所有的，他所有都是从主那里来领受的，只有在神面前自卑呢，他才能够得到神的救恩啊！所以当他得到这个救恩的时候，他就真的喜乐充满他的心，他心中乐欢腾地说，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我想请大家一起把这首诗歌再唱一遍，我盼望说这首歌都能够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祷告。请我们在神面前都谦卑我们的心，
罪人蒙主恩，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我是个罪人蒙主恩，这是我身份，荣耀归给神，我是个罪人蒙主恩。从前我愚昧，罪恶辖我心，使我的脚步完全远离神。今被主寻回，能不欢喜？现今是个罪人，蒙主恩。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我是个罪人。蒙主恩，这是我身份，荣耀归给神，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流泪有何用，恭喜有何效，若被神怜悯，灭亡怎能逃。今我有罪，不敢近身，现今是个罪人蒙主恩。我是个罪人蒙主恩。 我是个罪人，蒙主恩，这是我身份，荣耀归给神。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我爱我救主，心中乐欢腾，我这蒙恩人不能不说明，让我再说明，用尽声音，我是一个罪人，蒙主恩，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我是个罪人，蒙主恩，这是我身份，荣耀归给神，我是个罪人，蒙主恩。
感谢主啊，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我们结束之前有一点祷告。所以说我们真的要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主啊，当我们的脚步远离神的时候，你把我们寻找回来，主啊，你为我们付上了何等大的代价，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主啊，你成就了救恩，主啊，让我们罪得赦免，让我们得与神和好，主啊，为着这一切，我们需要真心的来感谢，来赞美你。求主悦纳今天在你面前每一位所做的真诚的祷告，用恩惠、喜乐、平安来充满每一位信你的人。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谢谢志文弟兄所传的福音。我想知道，如果在座的有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做你生命救主的话呢？当你听到我们弟兄所传的福音，如果心里面也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也需要这位生命的救主的话呢？我们等一下呢，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有福音组的弟兄姊妹们可以更详细的把我们的主耶稣介绍给您。如果您愿意的话呢，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主所认识的这位主来介绍给你。好，我们接下来有一点点的报告，仍然是关于年底的侍奉特会，我们请 AV 组的弟兄把它打上来。那主若愿意的话呢，在12月28号到30号，我们将会有一个侍奉退休会。那么这次的特会主要是为了已经参与服事的弟兄姊妹们，以及有心要参与服事的弟兄姊妹们准备的。但是因着场地的人数的限制，所以呢，筹备组的弟兄们会优先照顾到已经参与服事的这些弟兄姊妹们。所以呢，请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报名。那么报名截止日期是在9月25号。那么也请大家在祷告当中来纪念这件事情，求主来祝福实验这次的特会。好吧，那我们的报告就到这里。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手上没有第一次来的名单，有没有你们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没有留下你名字的？如果有的话，可不可以请您站起来，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你，来欢迎您，有没有？好，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我们的白饼聚会。那么。